好，雅各伯研修院的弟兄姊妹，在主内特别的问安。今天我们开始我们海德堡教育问答研习班的第一讲上次我们是一个见面会，我们大概的讲一讲海德堡教育问答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如何学习的方法。今天我们要正式开讲海德堡教育问答。我们第一课从海德堡教育问答的间接开始。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海德堡教育问答的历史的背景以及这个起草的历史的人物以及主要的内容然后我们讲一讲这海德堡教育问答作为一个教育神学之作海德堡教育问答我们知道神学有这个圣经神学有这个教育神学有这个历史神学也有这个实践神学海德堡教育问答的学习属于一个教育神学，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些神学学习的基本的范围。好，我们从一些经文开始，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13节到14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在说，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在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教导带领提摩太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给你一本圣经就好了或者说你心中有圣灵就好了但是保罗和提摩太之间还有这么一种遗失已有的关系这种关系生命的连结在基督里的连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讲的说，你从我所听的，所以说我们讲到真理的传承不光是涉及到文本的传承文本的传承，比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承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都教导门徒不是说有旧约圣经就够了不是说有新约圣经的文本就够了耶稣基督也亲自教导门徒，并且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行所以说这涉及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所以在真理的传承中既涉及到文本的传承也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承当然最重如果没有基督的圣灵，我们就不明白基督，也不明白上帝的事终极的传承还是一个圣灵在人心中的开启和传递但是毫无疑问，圣灵所使用的包括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包括圣徒，所以在使徒行传中讲到，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像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这种师徒关系这种教导对于真理和生命的传递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合乎圣经的是圣灵所赐福的，也是圣灵所什么使用的。所以当我们讲的传道要有传承今天教会中为什么混乱很多人传跟传销传染病一样但是并不晓得自己是从哪儿学的，从哪儿领受的，自己学的自己领受的是否是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是否一个纯正真理的体系。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既要注重文本的传递也要注重圣徒的传递最终而言有一个圣灵的传递。所以使徒保罗就在这儿讲的说，你从我所听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圣徒之间的传承。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如果我们从神学的学习角度讲，我们讲到既要有教义神学根本性的教义也要有密切神学怎样和上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也要有一个道德神学到底神的律法典章制度是什么也要有一个科修神学如何攻克己身攻克己心这就是教会历史上传统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教义神学密切神学道德神学科修神学。或者我们从海德堡教育问答，从威斯敏斯特小教育问答的角度来讲，我们既要知道所信的是谁也要知道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和本分，这都涉及到 啊，圣经所强调的纯正话语的啊规模。然后使徒保罗在此特别讲，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神学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不是你头脑聪明啊，最重要的不是你找到了一本经典名著，甚至最重要的不是你有一个啊很好的老师啊，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真正的爱心啊。当然有信德，有望德，也有爱德啊。如果没有信心啊，什么都免谈了啊。如果没有盼望，什么都免谈了。但是如果没有爱主爱人的心，没有爱上帝、爱教会的爱教会啊，爱灵魂啊，没有彼此相爱的心，那我们还学习什么啊？你论断他，他论断你，你指责他，他指责你啊，互相拆毁，相互吞咬，一同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学学习，包括我们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究啊，实习练习，学而习之，习而学之啊。我们不仅是要有头脑啊，不仅是要有文本啊，不仅是要有老师的教导啊，更重要的是求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德，加添我们的望德，加添我们的爱德，这样我们才能够啊学习啊，才能够守住啊。事实在就特别讲的说，从前所教导你的真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的引领，没有圣灵的催逼，我们在真理的学习上啊是举步维艰啊，寸步什么难行的。所以我们求主的灵充满我们，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正的明白，真正的进入那纯正啊话语的规模。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读到啊提摩太前书啊这两节经文啊，作为我们这个课程啊正式开始的一个经文的分享。当我们讲到啊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啊，这个教理问答本身也称之为啊基督徒追求敬虔的方法啊，这是特别值得我们警醒的。就说教理不是为了教理，神学不是为了神学，不管是教理还是神学啊，这是纯正的教义，这是正确的教训，这是纯正的话语的规模，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真正的敬虔的生活啊。这个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的生活？那就像主耶稣基督所教训的一样啊，真正的敬虔生活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并且是爱人什么如己啊。如果用我给大家总结的话来说，就是十六个字，要敬畏上帝啊，没有敬畏上帝什么都免谈啊，要信靠基督啊，因为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师尊，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啊。第三个方面也要爱主爱人啊，但是爱主爱人一定要落实在守约守法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学习这个教理问答的时候，要牢牢记着这个学习啊是为了促进帮助成全我们对敬虔的追求。这个敬虔的经历就是爱上帝并且爱人啊如己。其实当初啊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啊，我们翻成基督教要义啊，其实啊这个翻译本身就是错误的啊。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啊， Christian 是基督徒，不是指基督教啊。很多人啊信这教信那教，包括基督教，但是你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没有真正的跟随十字架啊，背十字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很多人说，哎呀，我愿意啊让耶稣基督啊做我的救主啊，但是不让耶稣基督做自己的师傅啊。甚至我们看到啊，包括王明道先生啊，有的时候也讲啊，耶稣基督啊是我的啊是我的啊救主啊，孔子是我的老师。但是弟兄姊妹啊，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救主啊，他也一定是我们的师尊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啊、大君王啊。作为大先知啊，他只是把上帝啊拯救我们的旨意啊，教导我们如何生活的旨意啊，然后啊传递给我们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这样的传递，那我们也不晓得上帝的旨意 到底如何。所以说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也可以翻成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原理。我翻译1536年加尔文第一版基督教教义在3年书店出版就是敬虔生活原理请大家参考。包括我给大家翻译的布雷克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其实也是追求如何分别为圣，如何爱主爱人我们如此侍奉上帝那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谈到海德堡教理问答谈到教理问答，谈到教理，谈到神学都是和生命直接相关的都是为了促进我们更好的爱上帝爱人如己。当我们讲到历史背景的时候海德堡是在德国的一个著名的城市了当时候有这个是在宗教改革但是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指教会当时很多方面偏离了基本的真道尤其是在因信成义的教义上更多的认为受洗就重生了更多的认为神父祷告就罪得赦免了抹油就罪得赦免了但是重生是从圣灵而生人称义唯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甚至我们不可能把教会的教训人的传统置于圣经什么之上这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强调的唯独信心了唯独恩典了唯独主耶稣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上帝的荣耀我们称之为五大唯独之所以宗教改革时期强调五大唯独是因为在这五大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什么偏差。所以宗教改革严格讲起来不是宗教改革是指罗马天主教当时候的生命生活非常的败坏非常的混乱出现了甚至可憎恶的各种偶像崇拜。所以说宗教改革严格的讲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回归圣经的敬虔的运动不是改革宗教不是改变基督教而是不断的回归圣经的敬虔的运动这是宗教改革的精义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也是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不断的在我们的敬虔生活上长进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开心没有力量为什么教会没有见证不是因为圣经不好不是因为真理不好不是因为上帝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是否真正的归回了圣经是否真正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是否真正的因信称义了所以说在这种归回圣经的敬虔运动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宗教改革已经500年了今天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其实就像有的老师有的神学家挑战一样这个华人教会我们中国教会有没有真正的经历宗教改革我们是否真正明白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些宗教改革的基本的传统的意义对我们今天而言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呢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学习神学他学了4年回到北京还给我打电话季王你说马丁路德是谁我说学了4年神学还不知道路德是谁还不知道加尔文是谁那你怎么学习神学呢不要说你学习神学了就是学习教会历史甚至学习法律的学习西方文化的那也知道宗教改革时期上帝重用的人物在历史上大有影响的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有茨威尼这些是已经成了历史的人物了可见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上存在着多少漏洞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对于宗教改革的传统应当是离我们远之又远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见证着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使我们真正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到底那是先圣先贤到底那是宗教改革的传统到底宗教改革的古脉精髓是什么 啊，我们要通达实务。今天教会需要的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啊，我们要寻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光照我们，啊，使我们真正明白，啊，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啊，这才是啊至关啊重要。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首先是有文艺复兴啊，宗教改革之后啊，也有启蒙运动啊，启蒙运动以后也包括这个宪政啊，啊，工业革命啊，啊，所以说今天当我们讲到现代化的时候啊，我们说德先胜啊，再先胜啊，无非德就是 democracy 民主啊，再先胜无非就是科学。但是你要知道啊，如果没有这个启蒙运动啊，哪有工业革命啊？没有宗教改革啊，哪有这个宪政，哪有民主啊？我们常常只要我们所喜欢的啊，但是并不追奔所缘啊，我们只想下山摘果实啊，但是不知道这果子的根本是从哪儿来呀？啊，所以说西方文明中的宪政了、民主了、科技的发展了、工业的发展了、启蒙的运动了，啊，都是啊源自于啊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之前又有一个文艺复兴。啊，文艺复兴就是回到原点，啊，回到原文，啊，到底这个原点、原文的教训是什么？啊，今天在我们啊，雅和伯研修院啊，在我们这个海德堡交流问答的讲解中啊，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啊，更多的回到圣经本身啊，更多的回到海德堡交流问答本身。我们要好好的学会怎么读圣经，啊，不是背来背去啊，不是自己讲来讲去，这个圣经到底怎么解释，海德堡交流问答这个文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要学会文本分析啊，我们要学会彼此之间的提问回答，我们要学会啊，真正啊写一些分析性的文章。哎，你到底学到什么了？啊，这个观点的前文啊，到底在讲什么？那，啊，你写出来确确实实是一篇文章啊，跟人讲的时候，人家确确实实有领袖啊，拿出去就能够发表啊。所以说，我们啊在学习方面，我们要学习这个文本如何研读一个文本啊，如何进行问答啊，如何进行写作啊，这些方面也是为了啊促进我们。啊，用我们的整个的理性来爱上帝啊，这样用我们的理性来统摄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情感来统摄我们的意志啊，使我们的全人啊啊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啊，也是爱人如己。所以啊，弟兄姊妹，我就这样给大家介绍到啊宗教改革的啊历史的啊背景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啊讲到啊在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成书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弟兄姊妹，我们以上简单的讲解了啊海德堡教理问答历史的背景啊，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啊宗教改革时期啊，当时的教会真的是在真理和生命上啊，在敬虔上非常败坏啊，所以才存在一个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的精义就是回归圣经的啊敬虔运动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在德国，特别是海德堡啊附近啊，既有啊路德宗的啊宗教改革啊，也有改革宗导向的宗教改革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间啊，80%、90%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但是也有一些冲突啊。为了解决这个冲突啊，这个冲突呢，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理解的不一致啊，表达的不一致啊，但是在本质上啊，应当是没有特别冲突的地方啊，或者说啊，只是在强烈的重点上啊有所不同啊。但是宗教改革时期啊，一般是狂飙猛进啊，比较激进的时期啊，那个时候人很难冷静下来啊，真正的和解啊，真正的啊深入的啊交通啊。但是无论如何。在当时这个海德堡啊，也是存在着，不光是存在着天主教与宗教改革的冲突，也存在着宗教改革内部的冲突啊。所以这个选侯啊，啊，腓特烈三世啊，海德堡书院啊，在帕拉丁地区的选侯啊，什么叫选侯呢？啊，就是当时的德国的啊，是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啊，而且每个地方呢都有一个啊选侯诸侯。 之所以称之为选侯，他就是选举皇帝的时候啊，他有投票权，或者他可以被选为啊皇帝啊，所以我们称之为选侯啊。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啊，整个的欧洲啊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两千年的啊秦始皇一般的铁腕的一统天下的转制的啊。那个时候他们的皇帝也是选侯之间啊选举出来的啊，所以说西欧的受基督教影响的文明啊，和我们中国一以贯之的。啊，这个两千年来的秦始皇专政的这种啊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